The U.S. is committed to hold.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总统大选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计票进入了最后阶段，而截至美东时间的11月5号晚上9点为止，特朗普总统赢得了214张选举人票，民主党的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拿下253张的选举人票。我们知道，这个候选人总共是需要270张的选举人票才能够宣布赢得选举。特朗普总统召开了记者会，指控民主党舞弊，誓言捍卫选举公正，并且在5个关键州提出了选举诉讼。那么拜登则是强调呢，每一张选票都必须要被计算，同时呼吁选民要保持耐心与冷静。与此同时，中共官方也首次对美国大选表态了。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分析这个美国的最新选情以及中方的反应。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陈博士好，各位观众好。
好，另一位是密歇根州大的政治学博士，同时也是美国台湾观测站的共同编辑陈方宇博士。陈方宇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强调对手试图偷走选举，而且他现在采取的行动是要捍卫美国的选举公正性，您的看法？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讲的有道理，因为他举出了具体的事实。因为当民主党和拜登在说每张选票都要被计算的时候，这个话实际上有漏洞。应该说每一张合法的选票、合格的选票要被计算，但是不合格的、非法的甚至重复的选票应该被摒弃。所以特朗普讲的话更严格，就是每一个合法的选票都要被计算，那么就意味着那些很多有问题的选票不应该被计算。另外他举了大量的事实，就包括在内华达州发现有的居民因为大瘟疫已经搬离了这个州，但是他们居然还在这个州投票，就说这些居民有可能在两个州投票，那就会被重复计算。那么在像密西根州，大家都注意到密西根州和那个威斯康星州这两个州，本来在午夜的时候11月3号午夜的时候，川普是稳定领先，这个突然在拜登出来讲话说每张选票都被计算之后，这两个州停止了几小时，然后突然拜登的选票急剧增加，增加19万，而川普几乎没有增加，这很不正常。再一个就是川普具体举到了密西根的例子，密西根的例子就是共和党的观察员当天晚上被赶了出去，就是白天共和党的观察员都可以在投票站，但是到了晚上10点到早上5点这一波被这个不能接近那个建筑，不能去观察，理由是说怕这个感染。而且不仅如此，计票站的建筑物还用那个挡板挡起来，甚至用那个披萨的盒子挡起来。而且我亲自接触了这个密西根这个观察员，共和党的观察员，其中一位华人叫Gary Young。昨天跟我在另外一个节目中我跟他有接触，具体了解当地的情况，说今天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讲的很多都是符合事实的，尤其在选举日之后还有大量的选票进来，这个很不正常。
那么陈方宇博士你怎么看，尤其是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了这个密歇根州的情况，在这个选举的最后关头突然多出了13万的选票，还有其他的例子，在您看来真的有所谓舞弊的情况吗？
我觉得这些事情呢，其实是可以交给这个司法人员去做判断、去处理的。不过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反对，特朗普总统他这样子就是召开记者会的这个大动作去指控啦。因为如果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来源、消息来源来听的话，例如说在密西根或者在威斯康星，所谓的突然间增加大部分很多选票这样的状况，其实只是单纯的因为这个就是一次。就是计票，就是邮寄选票跟这个当面投票的这个共用的这个计票中心，那一次把所有的统计选票都报上去，那所以才出现一次就是增加很大量选票的状况。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统计的这个曲线的话，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所谓的一次增加大量的情形，例如说如果大家去看北卡这个地方，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是两大党同时间都有 这个突然间出现大量直角上升这个选票的这个数量的结果，那就单纯只是因为这个选票突然一次的报上去很多这样子。那还有我今天特别去听了这个密西根州当地的一些新闻媒体跟这个州政府选务人员的讲法，他们说其实这个监票人员是一直都可以在那边的，然后就是所以我觉得目前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指控跟不同的消息来源，那我们不妨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亲自，我们也不是司法人员，我们不是调查人员，那我们就只能去静待这个结果这样子。
嗯，我们知道像大选演变到现在好像进入了一个司法的程序跟司法大战的情况，想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特朗普竞选团队阵营已经呢针对这个五个关键州提出了这个选举的诉讼，包括了密歇根州，刚刚我们提到了还有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以及威辛康星州这五个关键的州啊，还要求这个停止计票或是重新验票等等，每一个诉讼的这个细节都不太一样。那么特朗普总统本人也在记者会上说他还会提出更多的选举诉讼，而且他手中有非常多的证据。刚刚提到说有没有证据嘛？他说他手中其实有证据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说不排除要诉诸到最高法院。我想听听看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
对，特朗普总统已经掌握了3000多项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在继续的汇总。总的来说，虽然美国是民主和宪政是值得信赖的，但今年的大选尤其不同，因为美国的大选牵动了整个世界，所国外的各种势力都在介入，包括共产中国，甚至欧洲的一些大国对川普也不是友善的，在国际上有个反川普的这个浪潮，所以在国内川普得到的是工农大众和这个普通民众的支持。但是我们看到像华尔街像这个好莱坞，还有这个跨国公司的大老板、有钱人都在这个力挺拜登的这个方面，而拜登的资金是超出川普的2倍，有川普是在背水一战，跟这些富裕的阶层、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作战。今天他在记者会上也提到了，我刚才回应一下刚才陈方玉博士提到这一点，说北卡州两人都直线上升啊，对，好，这个算正常。如果说来了邮政选票，两人都在直线上升，可以。但是在威斯康星州和密西根州出现的反常是什么？当邮政选票来了，只有拜登的票被计算了，突然增加了10几万，有13万多。那个一张票上还有其他候选人，比如说有川普，还有这个国会的议员候选人，还有这个可能州的这个议员，如果那个州有选举的话。但是那个时候别的候选人都没有被计算，只有拜登一个人的票上去了，说这是很不正常的，而且联系了3个人讲的话。2个月前希拉里就是前国务卿、上届总统候选人，这个败给川普的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在10月3号这一天，他会喊话给这个拜登，他说无论如何你不要认输啊，你不要这个承认败选。这个话很奇怪，为什么叫无论如何？之后在上个月，这个南希佩洛西就是众议院的议长，也是民主党领袖，也喊了一句奇怪的话，他说10月3号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拜登都要入主白宫。第三个就是连贯起来拜登本人的话，本来在11月3号午夜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摇摆州川普都是全面领先，但是出来拜登出来讲话说这个选举还在进行中，每一张选票都要被验收，那每一张选票都要被这个数，那就是非法的选票也要被数。他说这个话之后，在密西根州和这个威斯康州又停止检票几个小时，然后突然就开始暴涨拜登的票，在这两个州突然反超。现在有民众揭露说，在这个一些州，包括宾州、密西根州和这个就是这个威斯康星州啊，说停车场有些民主党准备了一些选票，就是看着共和党人的选票有多少，如果只要能压到共和党人的选票，这些选票随时可以停车场补进去。那么也有人看到说一些共和党的选票被扔掉，比如说军人的选票，现在这个推特上、在互联网上、脸书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证据出来，包括视频、包括相片啊，包括一些文字，各地都在提供这些相片。所以我认为虽然美国很健全，但是因为今年的美国大选太重要，而且民主党输不起，民主党背后的一些势力，国内外的势力也输不起，有可能输死一搏，非把川普赶出白宫不可。所以说我认为川普采取法律行动完全正确，捍卫选票，捍卫真正的选票和美国真正的宪法和这个民主，就是要入禀法院，让司法三权分立的司法来做出一个裁决和调查。
嗯，陈方玉博士，事实上我们观察这一次2020的美国总统大选，它真的是不但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选举，也是非常奇特的一次选举。不管是选前两周出现了一些这个消息，还有这个选后到已经计票进入最后阶段，像刚才陈破空先说的，在网络上、社交媒体上还是有不断这个大量的讯息涌现，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首先要先同意哦，就是那个陈破空先生说的，就是 就是司法这个交由最后交由司法来做裁决，这完全就是美国宪政程序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程序。不过我反对的部分在于啊，就是目前所谓的这些指控啊，或者有这些所谓的异常或者什么相片啊等等，这些都是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证实的嘛。那这些就是所谓的阴谋论，那这阴谋论的话就只是会造成混乱而已，所以我反对这样去做直接的这样的指控啦。我觉得就是交由司法单位来做处理，那我们现在就是不需要自己扮演这个侦探或者是这个司法人员调查人员的角色。我个人是很反对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呢，就是我们通常在政治学上面会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制度要能够巩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相信这套制度能够公正的运作。那就算它不能运作的时候，我们也有不同的程序来做补充或者补足，或者去让它更正它的这个疏失。那现在司法单位明显的就是一个宪政制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嘛。那可是在司法单位做出裁决之前，如果我们就去攻击这套制度的正当性的话，那会造成整个人民对这套制度的不信任，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不可否认的，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举尤其是选务方面就跟他的各级政府的行政层级一样，如果有住过美国人应该都可以知道，美国的行政的这个效率其实是还蛮有问题的，就是各方面都很有点问题。他的选务方面，因为美国实在太大了，所以其实每一次都会出现一些这个选务上面的错误，这个是 难以避免的。可是这些选务上的错误包含邮寄投票，像过去也有针对邮寄投票的这个研究，上一届选举在川普总统当选的那一届选举也有3000多万人，有四分之一的人是用邮寄投票，那在这个状况下只有非常低不到1%的这个比例是有问题的，那这并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并不会像现在指控那么严重这样。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并不需要去就是夸大了这些所谓现在网络上出现的这些证据，因为那些都是没有办法做证实的。谢谢。
那陈柏公先生怎么看这陈方宇博士提出了4年前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美国这个选务上的这些一些疏失可能是制度性的，事实上也有人开始出来呼吁这一次的选举之后可能真的要针对这个美国的选务或者选举制度来进行一个重新的审视跟这个检讨。但是我想问的是，您怎么看现在美国大选这演变成了司法大战之后，究竟不只对选情，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首先刚才陈博士讲的说有人在攻击制度，没有人攻击制度，只有中共在攻击制度。中共那边的媒体党媒党报就说美国的制度失灵，陷入了纷争陷入了法律诉讼，然后暗示呢中共的一党专政才是好的，民主是有缺陷的，带来动乱的但是中共没有告诉人民，人家是有选票，中国人没有选票，人家民众可以上街抗议，中国民众不能上街抗议，人家可以法律诉讼，而中国的民众不能进行法律诉讼，只有一个党统治一切所以在美国没有人攻击制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有司法解决，但是选民当然有权利提供证据。如果民众和选民不汇集这些证据怎么能够叫司法去这个去调查呢？所有的民众作为公民作为选民，他们都有责任提供这些非法舞弊的证据，所以叫做没有办法证实，恰恰就是提交司法去证实去调查这些视频这些相片根本不存在混乱。如果这些都是一片寂静，不提供视频不提供相片不提供有关的证据，那司法怎么去调查？所以这个是不成立。再一个，说到这个现在说是这个海外机票的问题，刚才陈博士讲到说以前有海外邮寄，海外邮寄以前主要是在海外的军人、海外的驻外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那是很正常的情况，以前的邮寄选票不会有问题，就误差率1/1000是对的是很少的差距。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是美国历史上200多年的罕见的情况，有3类选票，一类叫邮寄选票，一类叫提前投票，一类叫当天投票。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有大瘟疫。为什么有大瘟疫？因为背后有中国的背景，就是中共制造隐瞒和传播了这场大瘟疫。这场大瘟疫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改变了美国的选举，严重的冲击了美国的政治。因为如果没有这场大瘟疫川普躺着选都赢了，因为他的经济非常亮丽。那么大瘟疫冲击了美国经济，也冲击了选情，然后这之后就出现了邮寄选票，大规模的邮寄选票。那么大规模的邮寄选票出现在什么时候？就是民主党立足这个选票这样搞，但是共和党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就为这个争执埋下了种子。还有一点，当拜登家族的丑闻10月14号曝光前，那么这个已经有4000多万人投了票，没有受到这个丑闻的影响，那么就相当于差不多1/3。拜登家族丑闻曝光之后，这个主流媒体集体的掩盖，所以今天川普总统在这个记者会上就讲，这些主流媒体实际上就是一种 按广义上，我在广义上说它是一种舞弊行为。他提前做了很多假民调，一边性的误导民众，什么蓝色浪潮，什么10%到15%的超过川普，压倒性的又是什么国会选举压倒性的众议院参议院全部被民主党所夺取，这个就给民众造成一个西瓜喂大边的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共和党这边的人不用选了，民主党那边就积极投票就已经赢定了。所以由于主流媒体造成这个，主流媒体现在没有反思，左媒一出来全错，既不是压倒性的胜利，而且摇摆州还是川普多数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十月三号半夜开始出现了异常的情况，非常诡异诡谲。所以我坚决怀疑，在十月三号晚上一夜之间醒来之后，一些摇摆州翻覆绝对有鬼。再加上中共在大量的寄这些假身份证、假护照、假警徽，寄得微妙微俏，一次拦截几十万。那么中共有现在的微信和抖音没有被禁，因为有些亲共的联邦法官在阻止。那么这些身份信息都可以被中共所窃取。中共干扰过台湾大选，他也干扰美国大选。现在美国大选和台湾大选最大的背景就是共产中国。
陈博士先谈了很多的这个中共的因素在里面，稍后我们也马上要介绍这个中共这一次也首次的针对这个美国的大选，有这个外交部的副部长来表态了，稍后我们会来介绍。不过我想先请陈方云博士回应一下，刚陈博士先生，您认为这一次大选演变到现在进入焦灼，中国因素真的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吗？还有他刚也提到这个民调这次究竟为何失灵，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
好的，不过不好意思，那个陈博士先生，我必须要先更正一下，就是刚才讲说这个关于邮寄投票的部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有的，那这个提前投票一直以来都有，并不是只有这一次哦，所以这其实是行之有年啊。我刚才说到就是说邮寄选票或提前投票的那个出问题的几率只有5%到1%，这个是针对所有的邮寄投票，不是海外的部分。那今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非常非常多人在，有差不多1亿人左右，9000多万人，将近1亿人是在选举之前就已经投完票了，包括了我没有更新到最后的数字，但至少是有4000万人是用投票，是用邮寄的嘛？对，那这个数字待会可能要再确认一下。不过说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的邮寄选票，那这邮寄选票的部分，我们一般会预估，就是根据一些州的这个统计数字啊，里面登记为民主党人的这个比例是登记为共和党人的大概3到4倍，所以说在这个邮寄选票开票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有一大量的这个就是民主党的选票灌进来这个状况。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像在威斯康星或密西根有什么就是一次灌了很多票给民主党，这个总统的票都没增加，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讯息，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就是总统的票当然还是有增加的。那再加上比如说像在那威斯康星州，刚好呢那个邮寄选票的这个就是开票的地方是在民主党的票仓的这个这些社区，例如说在密尔瓦基这个地方大都会区，所以他刚好开出来，当面投票都是大部分都是投民主党，刚好邮寄投票，又是大部分投民主党，所以加起来就会看到说，民主党的票一下增加很多的这个状况。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如果现在来去质疑这些的话，其实是就是想有点想太多的这个状况啦。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民调的部分就是民调4年前就已经非常不准了。那这个不准，四年前的不准其实是落在所谓的误差范围内，就是说因为四年前其实这个希拉蕊跟这个川普两个人的竞选其实最后在很多州都是在就差1%、2%，尤其在中西部嘛，那民调可能就是差2%、3%，这个都是在误差范围内。所以说这四年来就民调公司做了很多在抽样加权方面的调整，但显然这一次有很多地方又错得很离谱。那这个部分呢，我个人是觉得说那是在民调抽样的部分有一个系统性的偏误，就是有一群人是根本没有抽样到的。那这个部分就是不管怎么样加权，你可能就是接下来民调公司或者是政治学家就会必须要再去检讨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抽到那些永远抽不到的那些人，那这是接下来必须要检讨的部分。
好的，我想回到这个中共的因素，请教陈破空先生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共沉默了几天之后，终于这个首次针对美国大选目前的这个情况进行了表态了，是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副部长乐玉成，他是11月5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对美国总统大选究竟怎么看的时候，他说计票仍在进行当中，选举的结果还没有明确，但中方希望美国这一次的选举能够平稳顺利的进行。乐玉成还说，中国希望美国新一届的政府和中方能够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来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的向前发展。事实上，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中国除了这个官方之外、官媒之外，还有这个网民们这次对美国大选目前情况的评论哦？好像我蛮多这网民是讥讽美国现在的情况好像是陷入了一种混乱跟分裂，甚至我们也看到这个放出一些谣言说美国可能在选后会出现所谓的内乱和暴动等等，你怎么看中方的反应呢？
首先中共外交部的反应呢，这次不是战狼式的反应，它是相对用过去的外交辞令的反应，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大选还在计票中，结果还不明朗，也就是说它就表明了外交部外交辞令表明它没有选边站，在掩饰他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党媒党报做出的就是对拜登和拜登阵营胜选的寄托非常明显的语言，这次没有出现。第二层意思他就说他们美国新政府上台美中关系怎样，他说到不冲，他希望中方秉着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实际上这是台湾蔡英文政府对中国大陆的喊话的一个翻版。那么中共绝对不会对台湾说不冲突这个不对抗，互相合作共赢，相互尊重，但是对美国却这样喊话，把蔡英文对中国的喊话，中国拿来对美国这样喊话，可以看出中共啊这个恃强凌弱这个就是欺软怕硬这种双重嘴脸。另外中共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虽然这么说，但是呢中共的党媒党报和他的那些主要媒体人却是摆出一副讥讽的口气。一个讥讽就说是美国陷入纷争了陷入分裂了，又是族群撕裂了然后又说是民众持枪了，就是要暴动了，要暴乱了。他们用英文和中文发了很多的视频。另外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还讽刺说过去中国人围观美国民主实际上是羡慕美国好像有民主，他现在中国人围观美国的大选呢说很多人并不是向往美国的民主，而且说好像很多人认为中国不适合这么做，这他个人妄自代表13亿人，妄自代表在那里的自说自话，然后又说是美国现在要进行法律诉讼，又是他们当吃瓜群众继续看热闹等等，这中共的党媒党媒摆出一副表面上摆出幸灾乐祸的样子，但事实上他们是太监心理，从党媒党报到中共的这些人，后来这些当民间所谓小粉红自甘五毛党的狂热，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手上连选票都没有，从来没有见过选票，他们居然在咒骂有选票的人，再去这个诽谤有选票的美国，他们连抗议的权利都没有，居然在讥笑美国的抗议，他们连法律诉讼的权利都没有，居然在讥笑美国的法律诉讼。美国的这一切都在宪政民主和宪政的运行之下，200多年稳定的民主和宪政的运行之下，相信美国最后的这个三权分立的政府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像2000年的大选争执一样。说总之中共是官民上下都是这个也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人不仅受到了洗脑和误导，还以当太监当这个奴才而为满足，意思就是说恨不得三呼习近平三呼万岁，永远的皇帝不用选没有竞争对手，而且恨不得官夫我永远喜欢当奴才当太监当到底，这样的人呢恐怕在世界上都是垫底的人群了。
好的，那么陈邦宇博士，你是怎么看像刚刚陈破空先生讲没有投票权的这个不管是中国的官方或官媒或网民也好，对于这个美国这次大选的一些说法，还有试图拿这次大选的这个情况来做美中制度的比较对比，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其实跟陈破空先生是蛮像的啦，就是说中共现在就是一个威权制度的威权价值的输出大国嘛，那他们在这边就是自己没有民主制度，然后在那边笑民主制度，这个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不过我觉得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哦，因为中国他们其实现在是用了非常大量的资源在全世界各地去宣扬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套，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能等闲视之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利用各方面合法的或者是非法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软实力跟所谓的锐实力，这个 sharp power 的部分，就是用各个方面去渗透民主国家，然后利用民主国家的制度来去宣扬他们那一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而且必须要去把这些管道一一的找出来，然后把它标示清楚，那才能够避免中共继续的这样去操作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舆论。那我觉得这是民主国家在身在民主国家我们必须要去小心的地方。
好的，我是想回到接下来这个美国大选现在焦灼情况，下一步究竟会怎么走，来请教两位来宾，不知道陈国公先怎么看，究竟是取决于最后这个司法对决的这个司法程序，法官怎么来判决，甚至到最高法院，还是目前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计票进入最后阶段了，有几个州也是最关键，开票出来可能就超过270了，像是内华达州以及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等等，您的判断是什么呢，陈国公先生？
对，因为这次选举呢，就是咬得很紧，双方差距很小，尤其在摇摆州。如果说有人坐票，就算不是大规模的坐票，坐票几万、几十万都可以改变整个选举结果，改变一个州的结果就可以改变全国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司法诉讼是势在必行。那么川普阵营提出了对五个州的司法诉讼，每个州都多达很多项，那么都派出了庞大的团队。这个拜登阵营也在做他们的应对和这个司法方面的应对。那么如果说地方上像宾州或者地方上一些民主党包占的州会说打回不同意川普他们的诉讼驳回的话，那么川普阵营被迫就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显然川普已经有所准备，在之前他就感觉到这次选举很诡谲，大家都在强调这个邮政投票还有国内外这个因素的这个诡异，说他提前就做了这个准备，就像他任内提名了有幸提名了三名大法官，另外最后一名大法官是快速推进48岁的优秀女性巴雷特这个大法官，升到这个大司法机构之后呢，就是6-3保守派对左派的比例。那么根据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原则，那么现在选举是在选举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行政当局现在陷入焦灼，而立法机构呢，参议院双方目前打平是48席48席，还没有最后出炉。众议院方面呢，现在是共和党虽然占多数205票，民主党205票，共和党192票，相差这个大概16票的样子哈。16票，那么但是原先相差40票，就民主党的这个票数在降低，而共和党在增加，也就是说如果民主党掌握众议院的话，也就是微弱多数，比上届还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最高法院的权力就突出出来，因为三权分立，那么最高法院就有责任审理这个跟大选有关的这个诉讼。那么这个诉讼递交最高法院之后，我想他们应该仔细调查的相关的证据和事实，然后做出他们的裁决，因为里面的裁决还包括日期，11月3号之后这些选票怎么算，还有邮寄选票怎么算。而且就像纽约州，我亲自在纽约州投票，我觉得漏洞很大，你现在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你就可以去报，那这个没有身份证的人也不要比照图片，也不要比照什么东西，那这个双重投票或者是冒名顶替，甚至死人投票，为死人投票都可能出现。现在有些州说1850年出生的人都被投票了，有7个，说这些事情都要高等法院理清，哪怕差几万票几千票都很紧要。
这些的确是需要这个法律程序的这个厘清，也请教这个陈方宇博士，被我们做最后的一个分析，接下来下一步可能是什么。刚才陈佛公先生提到这个大法官，新任的这个大法官到最后如果真的打到这个最高法院的话，他会是一个关键吗？另外就是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美国的选举争议最后进入这个法律程序甚至到最高法院，这也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过去也有这样的经验。根据过去历史的经验，你认为这一次特朗普跟拜登两个人如果真的进入这个所谓司法大战的话，第一个他可能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尘埃落定，再来是双方的胜算又是如何呢？
是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打到大的最高法院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嘛，因为假设可以一直上诉的话，那最后就是要有最高法院来做审理，例如说2000年就是这样。但我并不会觉得说就是这件选务的事情会跟保守派跟自由派的意识形态有关，我相信大法官他们应该会根据这个所谓制度层面跟这个所谓事实层面来做最好的判断，不一定跟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会有相关的。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他大法官或是各级法院其实在判断的事情就是说，第一要不要重新计票，第二就是有效票的认定。那这个过去也很少，非常少，就是有听过任何有人在质疑什么就是舞弊啊这种状况啊。所以我刚才前面讲到说，就攻击制度这方面，我看就是可能这一次大概就是大家最受关注的一次啊，就是之前其实很少真正是在法律层面来解决这件事情哦。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所谓选务的什么死人投票啊或者重复投票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就是选务上面的那个瑕疵，那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说这个死人投票就一定是投给哪一党的嘛，所以这种选务上面的瑕疵其实跟两大党哪一党其实是没有关系，那我相信是可以透过这个重新计票啊或者是各种认定的方式去把它找出来的。那之后要怎么改进，当然是这个之后国会议员他们必须要去从长计议，看要推出怎么样的法案。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在国会议员的部分，当然就是参议院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有可能共和党会保有多数。那在众议院的部分呢，这个民主党其实选得非常不好，那其次又倒退。那我觉得在接下来，不管是哪一位总统上台的状况，面对这个分裂政府的这个状态哦，就是一定必须要寻求更多的合作，不同党派之间的合作。那这又会造成他们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党内的一些分歧。那我觉得这是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去看美国政治的一些重点。
好的，我们感谢陈芳宇博士还有陈破空先生两位参加今天美国之音的大选特别节目，感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我是樊东宁，我们再会。